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个新亚非常火热的出行图，他家就住在动物园旁边。有一天他听牧师讲道，他信心。牧师引用圣经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又说有许多人因为信心不足，耶稣就斥责他们是小信。但这名出行者决定不要做小信的人，他回家自己阅读圣经，读到大以利的故事，得知大以利虽被下到狮子坑中，但在上帝的保佑下，狮子也不咬他。这名冲动的出行者决定进入动物园去挑战狮子，也叫下自己是大以利，上帝一定会保护他，可封住狮子的口。他一想到这个点子就非常的兴奋，觉得再刺激不过了。他信心十足的向上帝承诺说，凡事祷告只要信就必得着。我现在就祷告求狮子不咬我，我相信上帝绝对会保护我，不叫我受伤。我千万不可做那小心的人。不幸呢，在他兴奋的跳进去挑战狮子的时候，狮子还是咬伤了他。醒来动物园的管理员赶紧的给他拖出围栏，才保住性命。这名出行徒大惑不解，在船边上切切的祷告，想要让他为那耶稣没有遵守他的承诺。就在他假心为心的梦中，耶稣来到他的病床前安慰他。他问耶稣，您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我相信您一定会保护我，但是这个狮子还是咬我，我到底错的哪里啊？耶稣慈祥地回答他说，傻娃娃，我那句话是对门徒彼得他们说呢，如果你也像他们一样舍弃所有一切跟从我才是用啊。这名出行徒又问，我以后的祷告祈求该有用呢？耶稣说，当然有用，我不是差雅各和彼得带着我的提醒哈给你了吗？就是因为听了你的祷告，所以要让你避免灾祸啊。这名出行徒想起来，牧师那天讲道的时候确实有提到雅各书上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他忘了牧师是咋个说呢。还有在他要挑战狮子的那天清晨，教会一名弟兄跟他谈到警醒，引用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的话，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较好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在提醒他要小心狮子吗？怎么他也没有收到呢？出行者非常的懊恼地向耶稣承认，是我疏忽了，错过您发给我的简讯了。耶稣安慰他说，没得关系，即使你失败了，我仍然保守你，为你开路。我承诺过，你所受的试探绝不会大过你所能承受，必要时会为你开一条出路。我不是让管理员及时赶到帮你从十字路中救出来吗？出行者恍然大悟， 原来行星的操练也是由尝试与错误的过程，即使失败，耶稣也会帮你接住，不会让你瓦解不复。朋友，打实不足的信心是小信，挖球的信心是麻信，缺乏精心的信心是愚信。我们固然要操练信心，完全相信上帝的话，但是也不要忽略了上帝在承诺时所付的条件。换句话说，在我们和主耶稣签约的时候，合约务必先看清楚，他承诺只要我们信，求什么都可以得到，但他也附上条件，不可挖求。圣经上明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记载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申命记六章十六节，故事里这位初行者故意下狮子挑战却要上帝报复的行为，就是在试探上帝。因此只要动机不对，他的祈求就是挖求，即使挖求，求也得不着。上帝与人同行的记号就是平安，凡是没得平安的事就不出于上帝，所有太过负面的兴奋与刺激的感觉都可能是因为自己跑得太快，已经不小心跑出上帝的保护伞了。人生旅途中，我们受到魔鬼的试探何其之多，魔鬼正如嚎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所幸上帝承诺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永恒不变的保障，永远在危急的时候保守着我们的平安。信心的功课是一步一脚印呢，像切砖一样，慢慢累积成长，绝非一朝就可。但上帝却很有耐心，容许我们有时候会犯错误，他也让我们在试探与错误中学习，经过各样的试炼、错误与修正，我们的信心将更加的坚贞。而当信心完全，我们就必受奇迹。我们没有领受奇迹，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完全。
谢谢你关心我，但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二十一集，跟小孩子做朋友，为他们祝福，记载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
哎呀，吵死了，大人做正经事，咋个会有那么多娃娃进来啊？都是那些麻烦的家长出的馊主意。哎呀，这个有哭有闹呢，大家都无法听到老师的教导了嘛。听到耶稣的门徒在抱怨，心中很不舒服。是呢，在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中，小孩子跟妇女一样，都是被男人所轻视呢，根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只是呢，同样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呢，这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优质教育。
这表面上非常茂短的场面，今天在这远离城镇的湖畔，还是产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我是一位母亲，我很爱我两岁的女儿。当我听说耶稣要从加百农过到犹太边境，就是约旦河边，觉得是个好的机会，可以让小孩子来亲近一下老师。所以呢，我们好几位家长就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来见耶稣，希望得到他的祝福。作为母亲啊，实在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娃娃。不过我也明白，孩子太小不懂事，小婴孩会哭闹，大一点呢也会跑来跑去呢，停不下来。而大家都喜欢听老师的训诲，老师刚刚在讲论关于我们妇女切身的问题。因为有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男人休妻合不合法？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男士休妻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这是男士大人为善的社会，自然女人和小娃娃都不重要，夫妻的关系呢不被重视，受害呢都是妇女和娃娃。法利赛人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意思要试探耶稣。耶稣给他们的回答非常精彩，他反问他们，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法利赛人非常熟知摩西的律法，他们很肯定的回答说，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爱，所以写着诫命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派合呢，人不可分开。老师将上主对婚姻的原则清楚地说明了。后来老师和他的门徒到了屋里，门徒又问老师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带着娃娃进去，希望得到老师的祝福。刚巧呢，听到老师说，凡休妻另娶呢，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很明显呢，老师是对社会上所谓一休妻的问题表达了反对，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弱势妇孺的权益。接着就看到我们带的娃娃进来找耶稣，门徒把家长及娃娃们驱赶，意思就是防止孩子们打搅老师，他们还责备我们大人不体恤老师的辛苦，带些娃娃来烦老师。门徒大概是为了维护老师用心良苦，可是耶稣好像没有领情，反而瞪了一眼，便对着大家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老师话音刚落，在房子里所有的人都静下来，面露压抑的神情。小孩子们明明是吵得不得了，老师却要说让小孩子到他那里去。刚巧呢，在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个小娃娃走到耶稣旁边，耶稣也刚刚展开双臂，温柔地把孩子一抱入怀。孩子啊，面露笑容，稍稍地抬起头来，小声地说，老师你好。耶稣点点头，又用手摸摸小孩子的头，再向小孩子说，愿神赐福于你，从小有健康的体魄，活泼的心灵，愿神与你同在。这个时候，在屋里的小孩子们纷纷地跑到老师跟前，
但老者老师屋里立刻充满着花笑声，不单是孩子们呢，周围的家长也一起欢呼，为老师呢回报和祝福孩童而欢呼。老师转过头来对着屋里的人说，
因为在山谷呢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山谷呢，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我是孩子的母亲，当然很喜欢我的孩子得到善终的赐福，也很是感恩老师接纳社会上被轻视的弱势群体。我相信他说，在山谷里正是这样的人，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财富、权势、善行可以让人进到神的国里，而是要转回像小孩子有单纯的信心，就能够享受神国的福分。神国是要我们顺服神，因为神是生命的主宰，而神是爱，有爱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神。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和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抱起小孩子，是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有的是婴儿，有的是年纪比较大一些呢。耶稣一个一个地祝福他们，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耶稣让每一个想要接近他的人都会得到满足，这就像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呢，耶稣基督嘞，他的任务是使人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一样。耶稣跟孩童做朋友，不嫌孩童的卑微，耶稣也要与我们平凡人做朋友，带领我们进入神国的丰盛中。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教养儿女的指南。既然不能退还，就必小心照料。今日重点金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还的他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接待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7:3-5。有一位植物学家叫卢瑟，曾经说过，我们对花草的关注如果比不上我们对娃娃那样的关怀，那么我们一定会生活在杂草丛堆里面。我想啊，如果这句作为收音机节目的开场白呢，晓不得各会让你觉得立刻想转台呢。特别是可能你刚把你的娃娃送到了别的地方，可让人记挂，而今天上班又要迟到了的时候， 甚至是你想把你的小刀打鬼退回原厂画个新的款式的时候，偶尔这些珍贵的小宝贝们总是会不那么乖，有时候总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珍贵了，有时又甜又乖，但是啊，有的时候也会变得半甜半苦，半乖半不乖，真是让人头疼啊。有一位年轻的母亲说过，从来没得人跟我讲过做母亲是这么的艰苦啊。确实是这样，他若你跟很多走过这段艰辛路程的年轻妈妈接触并且沟通的话，那么我想你会受到鼓励，因为当娃娃还年幼的时候，你若坚持与他们抗战到底，不惧背弃投降的话，那么当他们进入青少年期，你就会大大的享福了。地基是一栋建筑物整个结构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子女的管教也是如此呢。我们讲过管教子女的基石，也就是在娃娃年幼的时候必须要把基石给奠定好。这些基石包括了游戏时间的计划，再加上传统就是呢爱的关注，也就是有纪律的爱而不是溺爱。在这个有纪律的爱之后，要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沟通。有一个四岁大的娃娃跟着父母去到一家很高级的餐厅，看过了菜单，服务员就写下他们要点的菜。那位父母员转过来说，今晚你想点点哪样呢？他对着那个心烦不已的娃娃跟他讨论有哪些好吃的佳肴。服务员写完了订单之后，小娃娃转过去对他的父母亲感叹道说，哇，他以为我真的是个成年人啊。当小娃娃咕咕坠地来到你的生命时，虽然是个婴儿，不过他不也是一个人吗？不同的是，二三十年以后他也会跟你一样为人父母，这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呢。事实证明，父母亲若是与娃娃交谈，读书给他们听，跟他们有好的沟通，那么娃娃的发展与成长都会比较快，并且会比其他没跟父母沟通的娃娃要更聪明一些。有一项亲子的研究发现，婴儿尚未出生，腹中的胎儿就已经能够听到母亲的声音，而且对母亲的声音反应与对其他陌生人大大的不相同。那也就是说明，娃娃在母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认得自己母亲的声音了。等到这个娃娃一出生，更是可以立马就认出那个他已经熟悉并且早就是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的声音。这些可爱的娃娃是很奇妙的，也是非常真实的。每一个娃娃都是一个人，不是宠物，更不是一棵花。就算是一棵花草，也一样会生长或凋谢。那么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是一个人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关怀。做父母呢，给他们灌输什么，他们就会反映出什么。我实在想提供一些统计的数字来说明今天父母亲在入学前儿童身上投放的时间是多么的少。 虽然意义不大，但是可能也会增加各位心中的良心挣扎吧。相反呢，我可以鼓励你趁他们年幼之时多花点心思在他们身上。很久以前，神就曾给了我们一个应许，那就是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单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箴言22:6。换句话说，也就是向你的孩子指出正确的方向，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不会迷失。每一个做父母呢，都要不断呢，不管是正面呢或负面呢，影响他们的子女。如果你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人，那么你的娃娃就会拥有同样的态度。那么当你陷入了紧张压力的时候，你的情绪和焦虑可能也同时传递给了你的娃娃。娃娃是我们的镜子，这好像是我们很不想承认的事情，但是请一定要记住，要在这个反向的世界里面培养出一个正向的娃娃，就需要先从你自己开始，要从做父母的开始，也是要由你来完成，这个就是事实。所以我们也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做一个正向的父母。月神祝福你。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